下面是焦点新闻。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在截至9月2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比前一个礼拜修正后的229,000减少13,000人，来到216,000人，低过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234,000人，这个是截至2月11号的一个礼拜，足及同一水平以来的最低值，亦是连续第四个礼拜下跌。另一方面，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据迟了一个礼拜发表。在截至8月26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了40,000人，在一个礼拜前修正后的1,719,000人跌至1,679,000人，这个是截至7月15号的同一个礼拜，达到同一水平后的最低值，由今年4月初以来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有所下跌，在历史标准来看仍处于较低水平。上个礼拜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显示，即使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对紧张，但总体来讲，就业市场已经开始疲弱，而且在短期内似乎没有转变的迹象。据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南希·范登霍腾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数据提醒大家，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可能正在降温，但就业市场的表现仍然相当强劲。他说，虽然美联储可能会在今个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就业增长需要更加放缓，先可以令加息在未来被进一步免于考虑。今个礼拜六，20个集团领袖高峰会即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报道指出，就算习近平不会出席 G20 峰会，但峰会的潜台词由经济到金融安排再到地缘政治，都会是共产中国或独裁国家，总体来讲看起来已经不似发展中国家的可靠伙伴。目前中国大陆经济扭转的前景仍然是很渺茫，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目前正苦于偿还债务，如果碧桂园倒闭，这个将会是表示中国正在衰退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无法快速解决问题。政客指出，当拜登总统阔步进入 G20 峰会兜售拜登经济学那阵，中国的经济困境会成为和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路透社就分析，拜登会在峰会期间谈论多边机构，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一个讯息，亦即是说，无论中国经济发生什么变化，美国都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凭借为世界银行提供资金以及美国持续参与的承诺，拜登亦希望说服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令他们相信还有其他选项可以代替中共一带一路。因为该项目虽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融资，但就令很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就算拜登表示他对习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但在中国经济摇摆不定之后，习近平的缺席刚刚好为美国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以重塑这个华盛顿一直在努力控制的政治俱乐部的议程。根据川普律师史提芬·萨多在礼拜四提交一份简短的法庭文件中显示，川普总统特此通知法院，他可能会寻求将对他的起诉移送联邦法院，而为了及时起见他的案件移送通知，必须在他被传讯后30日内提交。这30日的时间是由8月31号开始计算，川普放弃了出席当日的传讯听证会，还对他在该案中受到的13项指控提出无罪抗辩。川普律师之前亦曾表示，他们会尝试将案件移送至联邦法院，因为这个可能有助于这位前总统通过引述联邦官员享有的法律诉讼豁免权来撤销乔州的指控。不过法律专家大多数认为，转移案件并不会令川普得到赦免，但会改变他案件中的形势。如果成功，川普的案件会由一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陪审团成员就由 乔州北部更广阔的地区挑选，民主党的势力在那里相对较弱。川普并不是该案19名被告中第一个作出这种尝试的人，他多名共同被告已经开始寻求转移他们受到的起诉。最引人注目的是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和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还有另外3名共同被告亦已提出这个动议。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如果梅多斯等几名被告所做的任何努力获得成功，那川普和其他共同被告所受的指控亦将随之自动转移到联邦法院。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4号筛查确诊 COVID-19， 在吉尔确诊后，拜登一个礼拜来多次筛检都是阳性，7号出发前再次检测结果依然是阳性，确定没有感染，于是傍晚顺利出发去印度出席 G20 峰会。白宫国安顾问扎利文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简报时表示，拜登此行期待可以同世界主要经济体针对面临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由气候到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全球总体经济稳定，再到拜登一直倡议的世界银行改革等议题都会触及。沙利文在峰会前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随着拜登前往 G20， 他承诺要同新兴市场伙伴合作，共同实现大事。拜登到达印度后，将随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沙利文透露，美国同印度会在很多议题上取得有意义进展，包括美国航天发动机制造厂、奇异喷射机引擎和民用核发展等。由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缺席 G20 峰会，改由李强与会。被问到拜登会不会利用机会同李强会谈嗰阵，沙利文表示，今次冇规划拜登总统同中共总理见面。今个礼拜拜登对于习近平唔参加 G20 表示失望，但话好快就会见到习近平。除了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唔会出席 G20。拜登在参加完毕 G20 峰会之后，会在10号去到越南。美越元首宣布双方关系升级，加强经济科技交流。路透社报道，微软研究人员在7号一份报告上指出，他们发现今年3月以来，据悉由中共官方控制的社群媒体假账号网络，就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操弄有政治色彩的内容，企图煽动和影响美国选民的不安情绪。这些社交媒体账号是疑似中共信息战行动的一环，他活动和美国司法部所指中共公安部内的一个精英小组的活动相类似。微软说，和中共政府有关的行为体似乎在社群媒体上传播 AI 生成的图像，同时冒充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选民，焦点是与种族、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微软研究人员并没有具体指出受影响的社交媒体平台，但报告屏幕截图显示扎至面书和推特的贴文。微软研究人员指出，比起中共国家行动者在先前竞选活动中所使用的笨拙视觉效果，这些和生成式 AI 创造的新内容更引人注目。中国国家行动者过去视觉效果主要依赖数字绘图、库存照片拼贴和其他手工图形设计。这份研究报告以一张中国账号张贴的 AI 的生成影像为例，该影像描绘自由女神像手持突击步枪，图片的标题是暴力女神，另一行文字警告民主和自由正在被抛弃。微软发言人表示，被认出来的中国假账号通过将它公共位置列为美国境内，张贴美国政治口号，分享相关于国内政治议题的标签，试图令自己看起来是美国人。报道说，这份报告凸显到令人担忧的社群媒体环境，而美国人正准备进入2024年总统大选。美国政府指控俄罗斯以隐蔽社群媒体活动暗地干预2016年大选，还警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后续试图影响民选。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